位尊敬的来宾，还有屏幕前的你，大家好，我是汪杰。啊，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看过我的号的话呢，我先做个小广告啊。我在头条上的号呢叫科学有故事，我在抖音上的号呢叫科学声音啊，你可以搜索关注一下。那自从我成为一个头条系的视频创作者以来啊，其实我每年呢都在等待头条邀请我在升级大会上露个脸。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站在这个舞台上啊，就好像是站在了自媒体行业的金字塔顶。可惜呢，前几年我每年都只能是默默地在台下当观众啊，心里还酸酸的。不过呢，我每年呢也都是在失望之余是暗下决心，我也在跃跃欲试。那今年呢，我终于是得偿所愿，所以呢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高兴，说明我的努力终于是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我从事科普视频创作呢，现在已经整整有四年了。这四年的不断的打怪升级啊，就让我对于创作科普视频这件事情有了一些呢自以为还算深刻的认识。那这个认识简而言之呢，就是这样的两句话。第一句话是，道决定了作品最终能达到的天花板，而术呢决定了作品与天花板之间的距离。好，说的有点高大上啊，我们说的通俗一点。那有一些作品啊，在我看来它就算是做到了满分，其实呢也只有三分。而有一些伟大的作品呢，因为它的数不行啊，它也只得了三分。但是这两个三分它们的成色是完全不同的。前一个三分就好像呢是一个大厨用豆腐做出了肉味，但本质上它还是豆腐，只不过呢是靠厨艺征服了食客。而后一个三分呢，就像是一个三流厨子糟蹋海鲜，但本质上啊，海鲜还是海鲜，厨艺尽管烂，但是呢，也有很多人爱吃。今天呢，我就想来跟大家讲一讲，在我的心目中，什么是科普视频创作的术与道。好，让我先从术开始给大家讲起。来，我们先来看一小段科普视频吧，短视频。哎，耀威，来，过来，我给你表演个魔术。
好。
看了啊，手上什么也没有，对吧？
嗯，
没有吧？看着啊，一阳指，
哦，
厉害吧？
厉害。
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我告诉你啊，其实啊，就是我在手上沾了这个橘子皮的汁水。
嗯，
这个橙子皮呢，里头含有一种物质叫柠檬烯。柠檬烯的分子结构啊，和气球的分子结构，就是橡胶中的分子结构呢，比较相似。所以呢，在化学中呢，就有一个叫相似相容原理的化学原理。所以呢，这个橘子皮中的汁水就可以溶解掉气球橡胶表面的一小块，达到针刺的效果。来，再给你演示一下啊，看仔细了啊，来，特写。怎么样？大家看完这段短视频是什么感觉？我估计啊，绝大多数人看完以后的第一反应是这样两个字：业余，对吧？没错，这个科普短视频，不论谁来看，都能看出来。这就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自己拍着玩的，对吧？那如果我继续问你，能不能具体说说到底他业余在哪里呢？哎，我估计每个人都能说上出几条的。是啊，这年头啊，就哪怕没吃过猪肉，谁还没见过猪跑呢？何况今天来到这里的嘉宾还有电视啊屏幕前的您，我觉得啊，对于视频作品的专业鉴赏能力肯定都是专家级的。所以呢，但是我还是斗胆啊，想来帮大家把心里的想法梳理一下。我们来看看到底哪些东西决定了我们对一个视频短片的观感是专业还是业余。比如说这画质啊，一看就是用手机拍出来的，画面都晃来晃去的，手机都没拿稳，对吧？然后你再听这声音啊，嗡嗡嗡的，听着一点都不清晰，就是用手机直接录的。还有这场景啊，一看就是随便找了个办公室，背景都乱糟糟的。还有这灯光啊，一看就没有什么讲究，人脸都是黑乎乎的，这个服装也不讲究，道具也很随意，没有化妆，好歹你也开个美颜吧。还有什么业余级的一镜到底，完全没有剪辑的节奏感。还有什么没有音乐，没有音效，对吧？还有呢，演员的表演很业余。说对了，演员的表演是很业余。好，那么下面啊，我们如果把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一次性给它全部优化啊，专业的摄像机，专业的麦克风，然后镜棚灯光用足，服化道也是样样精致，当然还需要演员全情的投入的演出，还要分机位多景别的拍摄。好，那让我们来看看 如果把全套这些专业设备全部都上去之后啊，再加上全情的投入分景别多机位的拍摄之后，我们来看一看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效果。今天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个一阳指破气球。首先我手里拿的这个气球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气球，不是什么魔术道具，然后我的手指头上什么也没有。注意看好了，我现在要用一阳指破气球。怎么样，是不是很神奇？我的手指头上真的什么都没有。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给大家揭秘啊。其实呢，我就是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具，橙子和橙子皮，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这个橙子皮中啊，含有一种物质叫做柠檬烯，我们只要一挤，柠檬烯就会喷出来。而构成气球的橡胶呢，它的分子结构啊，和柠檬烯的分子结构比较相似，在化学中有一个叫相似相容的原理。所以啊，橙子皮中的柠檬烯就能够溶解一小块橡胶，达到针刺的效果，把气球给弄爆。我们来试一下。怎么样，化学知识有时候也很有趣吧？如果你学会了，就可以在生日派对上表演给小朋友们看了。 怎么样，大家感觉是不是感觉专业多了，观感好多了？上面这些呢，全部都是科普视频创作的术。但是啊，我相信啊，作为一名阅片无数，早就被商业电影的那种超炫酷效啊、超炫的视效喂饱的您来说啊，这些只不过是对一个视频的最基本要求罢了，对吧？那光靠摄影、灯光、服化道，还有专业的剪辑技巧，其实呢，这些都不是让观众愿意点赞和分享的理由，他们只是一个好作品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那观众还需要什么呢？在我看来，观众还需要故事和笑点。一个优秀的科普视频不是把科学知识讲出来就够的，科普本质上拼的是表达方式，而不是知识本身。普通的科普作者呢，就是知识的搬运工，而一个优异的科普作者，他是知识的烹饪师。所以呢，我们还要把知识装进一个有趣的故事当中，我们要努力的制造笑点。当然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还要设法提高主角的颜值。所以呢，这一次我要给大家请出落落大方的我们的女主，而且呢，我这次呢也就不当演员了，我来当导演。好，我们再请大家来看一下我重新编导的这一个同样题材的短视频，我们加了一点料。
哥，你又被人欺负了。
哼，不舅妈让我想一个节目给孩子们开心，
我太难了。
就这，简单，来，看好了，手指上可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
你是真会一阳指啊。
秘密在这里。哥，你听我说，橘子皮的汁液可以将气球弄爆，橘子皮的油脂腺还有柠檬烯，柠檬烯的分子结构与橡胶相似，根据化学中的相似相容原理，柠檬烯能溶掉一小块气球表面，达到针刺的效果。还有更厉害的呢，除胶剂之所以能快速去除商品标签、胶带、双面胶等撕掉后残留的粘性物质，也是因为相似相容原理，除胶剂溶解了这些物质。
就他了，我要表演九阴白骨爪连破十球。喂，舅妈。
大壮，布置好了没？
快了，快了。
好。不太行啊，道具要不再准备20个气球吧。
吹不动了。
怎么样，经过这样一番改进之后，是不是观看体验又得到了一次比较大的飞跃呢？或许啊，有人会认为，哎，这就是我说的科普视频创作的道。不不不，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还只是术，不是道。一个科普视频对术的追求，那当然也是无止境的。江湖上不是流传的一句话吗？说玩摄影穷三代。那这句话我觉得还真不是戏言啊。那这4年来呢，为了追求更好的术，我们呢也是差不多啊，把挣到的每一分钱 都变成了下一部戏的硬件提升预算上。所以呢，到了今年，我们拍摄的科学纪录片已经能达到下面这样的视觉效果了，给大家展示一下。
开始。
一倒啊！
维持住，屏住。
宇宙中的两个致密天体相撞，比如说啊，两个黑洞相撞，或者啊，两个中子星相撞，又或者呢，是一个中子星掉到一个黑洞中，那这类假说啊，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快速射电暴它的时间极短，而能量又超大。
康熙59年，也就是公元1720年，这里呢发生了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岩浆就像泛滥的洪水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奔涌，所经之处啊是一片火海。这些岩浆会被地磁场所磁化，等到这些岩浆慢慢的冷却下来之后呢，地磁场的方向就被永久的保存在了这些岩石当中。
好，但是我想说的是呢，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些展示的这些其实都是术不是道。关子还没卖完啊。那么到底怎么才是科普视频创作的道呢？哎，我个人的浅见啊，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对科学的理解深度。一个创作者对科学这个词汇的理解越深刻，那么他作品的天花板就会越高。那现阶段我对科学的理解可以用下面这三句话来概括：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科学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科学是人类目前已知的寻找自然规律或者解决实际问题的最可靠路径。当然可能我的理解啊也依然是不够深刻的，所以呢我的天花板很有可能还可以更高。在我看来呢，科普的总目标是帮助人们提高科学素养。那什么是科学素养呢？我认为科学素养等于科学知识加科学思维，这二者呢是缺一不可。在生活中，一个学富五车的理科博士被伪科学骗得团团转的这样的例子呢其实是很多的，这就是因为科学思维的欠缺。理科博士的科学素养也有可能是不够的，但如果一个人空有科学思维，没有充足的知识储备，那也很容易成为人见人烦的顽固派啊，杠精。我非常尊敬的科普前辈，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张双南教授说啊，科学教育不能只教科学知识，我国需要第三次科学启蒙。他说前两次科学启蒙都是科学知识的启蒙，而现在我们到了科学思维启蒙的时代。对张教授的这个倡议我深以为然，举双手赞成。那么到底什么又是科学思维呢？我自己总结了一下，我觉得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15条：第一，能区分观点和事实；二，了解科学和技术的区别；三，了解信源的概念；四，能大致判定信源的可靠度；五，用统计的眼光看现象；六，能区分先后关系和因果关系；七，能区分因果关系和相关性；八，懂得基本的逻辑规则；九，能分清类比和逻辑推演；十，懂得举证责任的含义；11，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含义；12，能区分哲学思辨和科学思考的区别。 十三，能明白经验它不等于规律。十四，知道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实验的含义。十五，能判断一个观点是否具备可证伪性。当然限于时间关系啊，我没有办法把这十五条一一给大家详细的阐述，但是我认为这其中的每一条的含义都值得我们用一生去领悟，我相信也会令我们每一个人都受益终身。所以呢，在我创作的科学纪录片中，我一定要对科学思维有所体现，比如说像下面这样。
自达尔文时代以来，寒武纪生命就一直困扰着进化论的支持者们。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啊，每一块来自寒武纪的动物化石都会成为神创论者们攻击进化论的武器。对他们来说，神创造万物，那是一种信仰，而信仰啊，当然是永远不能被质疑的。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不断地为这个永远不能被质疑的答案寻找更多的解释。而我呢，宁愿要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也不需要一个永不能被质疑的答案。证据是一切答案的前提。面对寒武纪给我们出的难题，有些人呢是到古老的典籍中去寻求答案，而科学家们则坚持年复一年的在野外考察，寒来暑往，风餐露宿。在地质锤的叮叮咚咚中，壮实的青年变成白发的教授。每出土一块新的化石，寒武纪神秘的面纱就会被揭开一层。像这样的努力，今天依然在持续。在五六亿年前的古老地球上，生命都经历了一些什么呢？其实啊，答案并不是最重要的，比答案更重要的，那是寻求答案的态度和方法。这就是本篇想要送给你的礼物。
在科普视频创作这个领域，不论是创作的术还是道，我国与世界顶尖水平还有巨大的差距，但也正是这个巨大的差距给了我们前行的动力。我相信一部优秀的自然科学纪录片会影响很多人的一生。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科学家卡尔萨根主导创作的科学纪录片《宇宙》（Cosmos）， 首次在全球就掀起了科学纪录片的热潮，数以亿计的观众为他痴迷。而三十多年后呢，另一位美国科学家尼尔·泰森就拍出了《宇宙时空之旅》，向萨根致敬。对科学的热爱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其实啊，我也是被卡尔萨根种下科学种子的孩子之一，但是呢，我没有能成为一名科学家，而是把科普变成了自己的职业。整个2021年，我呢都在创作《寻觅自然》第二季，这是我个人追赶欧美大厂的第二部。尽管我要追赶的对象还在遥远的前方，但我已然依稀看到了他们的背影。追上他们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今天的中国除了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需要在科技和文化领域向世界输出影响力。过去的中国孩子，他们看着欧美的科学纪录片探索宇宙，我希望未来全世界的孩子也能看着中国生产的科学纪录片成长。从第一次写科普文章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越来越觉得这项事业有着深远的意义。传播科学不仅仅是传播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科学精神。我希望能影响到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也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将术与道发挥到极致，让科普能够真正的覆盖到每一位国民。我也希望通过传播科学精神，能够帮助大众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让人们了解科学，爱上科学，充满求知欲和探索欲。最后，我想感谢大家对我创作的关注，我会一直将术与道的创作方法论坚持下去，做有技术含量的科普，做有内容深度的科普，用科学精神影响现在与未来。谢谢大家。
好的，再次感谢汪杰带来的精彩分享。